快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1年9月30日，今天是礼拜五，九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要抽奖哈。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我们都有抽奖。那今天奖品呢？这个依照惯例，是我们飞碟电台绝版的这个纪念 T 恤。数量不多，我不晓得其他节目。今天小编来这件比较大件啊，这件应该是 L 的啊。那这件我是觉得，不是我们电台做过最贵的衣服，但是它是质感最好的，好穿啊，重点是好穿嘿。好，来，事不宜迟，我们的 call-in 电话是02-23-63-995哈，空机李三刘三 Q 公，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第三位call-in进来的朋友呢，可以获得我们这件这个纪念的 T 恤哈、哦。来，嘿，礼轻情意重啦，不是什么贵重的奖品哦。啊，大家这个捧场来，这个共襄盛举，这样。你好 ，Hello， 你好，
我是上海的CEO立博
啊。好，你好，谢谢你打电话来捧场。嗨，哎，上海最近好不好？
上海哦。就现在清零了，但是今天有零星，然后就每天核酸，烦死了。
每天都核酸啊？
我是因为在比较第一线工作的，所以就会要求24小时核酸的。
好，哎，那个奥利弗，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下，你们在上海、你们在上海做核酸要钱吗？
不用钱啊，就一直一个月延过一个月，反正收钱应该也没人做吧。
哎，所以在上海做核酸做 PCR 是免费的就对了。
我们现在就大部分都是免费，都是混管的、啊。那如果你有个别需求要单管的话，好像会收钱，但是很便宜，好像人民币好像才十几块钱还是20块吧，好像很便宜。
十几二十块就对了。
人民币对，就单管的。
好，奥利弗，谢谢你，谢谢，下个月见，拜拜。好、哦，拜拜。人民币十几二十块，台币不到100块、啊。单管的混管的是不用钱的，单管就是你自己要出国或是你要这个、哦、自己要做的那种的，你自己要做的是十几二十块人民币、啊、各位听众朋友，上海的台商，我们台湾人啊，西漂奥利弗，我之前去年前年有call in过的，人家做一次 PCR 十几二十块人民币，我们做一次3500啊台币啊。唉，蒋万安、黄珊珊，你们如果选不赢陈时中，你们自己去那个啦。人家你听到了没有？十几二十块人民币啊，乡亲啊，你看会破一回不？我们这边做一次 PCR 急件哦，要4500，一般件是3500。你看人我更小的吼，来，你好。
喂。
哎、欸，你好。
你好。
您住哪贵姓？你好。
我住基隆益雅金。
嘿，再见，你是第二通，谢谢你打电话进来。真的第二通啦，第一通是西漂奥利弗，你是第二通。嘿，
拜拜。
嘿，再见，再会。嘿，这个已经有吃到徐大明的口水了。嘿，屡次打进来然后都没中。来，你看徐大明打几次。来，那这位感谢益雅金跟这个西漂奥利弗的牺牲。那现在这位上线的朋友呢，就获得我们的这个纪念 T 恤，好不好、啊、一定要前面要两个牺牲嘛，才会成就现在中奖的这位朋友。来，你好。
你好。
是，您住哪贵姓？你好。
你好。新庄潘先生。
新庄的潘先生。嘿，
是，
恭喜你中奖，谢谢你来捧场。
好，
电话不要挂，电话不要挂。来。好，我们请小编来帮新庄的潘先生。你看，我比较熟的益雅金跟西漂奥利弗是这个牺牲打、欸啊、比较不认识的新庄潘先生得奖了。各位听众朋友，这个就是人生啊。这都是人生。那个现在的朋友不要再打了，因为奖品已经没有了。好吧，这件纪念 T 恤就被新庄的潘先生这个幸运的获得。好吧，也感谢益雅金跟西漂奥利弗的这个还有线上的朋友的这个共襄盛举，我们下个月见，好不好？今天的节目啊，不，今天节目还没开始。十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我们还是一样会抽奖，好不好？哎，这个谢谢大家了哈。那个 我们就恭喜新庄的潘先生，西漂奥利佛跟易亚金可以去买个乐透，大陆应该也有乐透了哈，那个给干杯几点，五倍五亿喽，嘿，好，这个我们的奖品很有限了哈，就大家不敢拼，但这个 T 恤在外面是买不到的哈，因为我们电台之前做的这个后来都这个绝版了，嘿。也谢谢大家，我们就是有像我们 YT 20万订阅是被 Michael 杨抽走，嘿，好，谢谢这个贺杰小编，嘿，我们感谢新庄的潘先生，嘿，但是前面要有人牺牲啊，总要有人垫档啊，对不对？这个在我们打电动叫做电卷，嘿，你要先去抽，前面去抽电卷，然后共估之中，后面再去补刀这样。所以今天补刀成功的是新庄的潘先生，好，恭喜你获得我们的这个纪念 T 恤，好，现场朋友休息的，很休息的，这个不要再打了哈。好，我们来看这个，来阿志给我这两位美国的总统哈，这个众议院的台湾政策法哈，再玩弄一次啊，结果当我们这边的绿媒是非常的捧场的，这一定要大做啊，好像自由时报今天都做到头版二哈，头版头修理这个张善政。头版二呢，继续帮这台湾政策法去宣传啊，这个就是一个大内宣、大外宣的这个综合哈。那各位听众朋友，因为这个会期是过不了，好，美国的期中选举是11月8号，那他们的这一届众议员的任期是到1月3号，好，那显然是来不及嘛，因为他们要改选嘛，啊，那个他们要休会啦，去拼选举什么的，投票什么的。所以来不及的情况下，众议院这样的这个跟参议院，参议院是之前就耍宝过了，现在换众议院在作秀，这是故意的作秀啊！好，我对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参众议员啊，我严厉的谴责啊！我是狗吠火车，但是我你知道时间来不及，你拿出来这样子作秀哈，其实对我们是没有帮助的。来不及你干嘛提出来，那来得及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提呢？好，我们看另外一个，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台湾旅行法，2018年啊至今一事无成啊。你去看台湾旅行法，它没有一条是成，就是它就是随便通过一个法律然后搪塞你啊，敷衍你啊，戏弄你啊，玩你啊。那你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什么都不做，那你现在要通过台湾政策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然后你这边把台湾政策法讲得很像这个美国，很像怎样怎样怎样，美国多挺台湾啊，美国多爱台湾什么的，他明明就不是啊。我们就先不要谈台湾政策法，因为还没有通过。4年前通过的台湾旅行法，他做了什么？什么啥都没做啊？怎么这样子呢？这个就你就知道美国人哦，这些美国的参众议院这些政客哈，哦，非常的糟糕哈，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子哦，就是说，我们昨天提到这个马总统讲的避战跟谋和哈，就是说我们要避免战争呐，避免战争。可是你看到台湾政策法跟美国的这些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等等哈，它都是要你备战、准备战争。我们讲建军备战哈，这个在我们这个国防来讲的话，当然是要建军备战。好，我们不能完全没有国防，不能没有这个自卫的这个武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国军的这个部队来这个捍卫我们的这个国土，这是一定的。建军备战的基本概念是没有错的，可是如果只备战不避战，这就很奇怪，因为应该是两者，这不是二选一啊。你一方面要有国防自主的能力嘛，你要有这个保卫家园的这个国土的决心嘛，这个备战是要有的。那避战呢？我想请问蔡总统，我这个我不怪美国啊，因为美国基本上就叫台湾人去死啊，就跟他叫乌克兰人去死是一样的啊。美国没有派任何的部队到乌克兰啊，他就叫乌克兰去死啊。他去年就告诉泽伦斯基说，这是泽伦斯基自己讲的，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泽伦斯基讲说，我去年美国就告诉我说俄罗斯要攻打了，他去年就知道，但是他不讲。你看有这种总统，他已经知道俄罗斯要开打了，他不讲。好，他认为他不讲是对的。好，那我不去评论这个泽伦斯基跟乌克兰，那是你家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蔡总统在避战的方面你做了什么？ 美国没有义务帮我们避免战争，美国是在煽风点火，美国希望我们打不对称作战，站到一兵一卒，死越多的解放军对美国是越有利的。那在你台湾人民对抗解放军的过程里面，台湾人民死了那就死了，因为死的不是美国人啊，就跟阿富汗伊拉克死了一堆人，美国根本不在乎啊，他不在乎你死的不是美国人啊。你看伊拉克死了多少人，你看阿富汗死多少人，美国不在意啊，反正死的不是美国人，美国也有人阵亡，可是美军在阿富汗在伊拉克阵亡的人数跟伊拉克阿富汗人民的死亡人数那个 天差地远啊。蔡总统，你避战做了什么？我们这六年来我们有避战吗？我们这六年来我们在促战啊，促进战争的发生啊，抗中保台就是啊，我们就是促进战，那裴洛西那也是促战啊，反正我们就有备战，我们就在促战啊，你完全没有做避战的准备啊，更不要讲谋和啊。啊，各位听朋友，避战跟谋和对民进党的选举是非常不利的。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避战跟谋和对民进党是不利的。你两岸坐下来谈的，民进党要怎么选举？他没有动员，他没有仇恨啊，他没办法催票啦，台独也好，发帕也好，通通 donation 都完蛋了，没有人捐钱啦。两岸如果能够坐下来谈，对美国有利吗？对美国是不利的啊。两岸如果能坐下来谈，对日本也是不利的，对安倍、岸田这些人，他们想什么？就这个台海哈，最好是打起来。台海打起来，台海兵凶战危，有利于日本去修宪，有利于日本去更改他的和平宪法。哎呀，你看这个台湾那边打得乱七八糟，这个搞不好我们这边会有危险啊，对不对？搞不好这个大陆趁机把钓鱼台抢回去，这还得了啊？他是唯恐天下不乱啊，日本不是爱台湾啊，美国也不是爱台湾啊，所以两岸如果能够坐下来谈，去避战谋和，对日本、对美国、对独派、对发帕、对民进党骗票是非常的不利啊。我就骗不了，我芒果干卖谁？自己吃啊。那时候就不是下架民进党，那是消灭民进党了，因为民进党他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民进党他从以前到现在，他就是玩同一个套路啊。咱台湾人四百年来的比情啊，咱这个一定要站起啊！大概我都听陈菊讲这讲足久，而且就听没啊。他每天就是这样子哦，只要到选举就是这样子吹票这样子嘛，但是他固定的套路啊。所以有人希望两岸不要坐下来谈，有人希望两岸不要避战啊。这样大家看清楚了吗？要看清楚那些政客的嘴。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我刚在 TVBS 跟钳子有约的哈，那我不晓得钳子待会有没有空哈。待会六点四十分啊，就是第三段开始啊，我来讲个故事啊。好，因为这种故事你没有办法在电视上面讲，因为漏漏等啊。好，讲故事啊，我们在广播来跟他讲讲那个侯友宜啊，跟他的同学陈泽文的故事，讲故事给大家听。好不好？欢迎钳子待会来收听，因为我没有办法在电视讲，我在电视讲讲完，这个亮哥跟伟汉就不用讲了，好，因为时间非常那个 tempo 很快，好，我待会六点四十分来讲这个侯友宜跟陈泽文的故事啦，好，让大家了解为什么这个侯友宜的这个论文的问题啊，这个警大的校长陈泽文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他一定，我跟你讲啦，无风不起浪，空穴不来风啊。事出必有因啊，你以前种下的什么因，你现在就看到什么果。好，所以看到警察大学，看到陈泽文这样的反应，我因为他们两个我都在想说，嘿嘿，我没有很诧异啦，坦白讲我没有很诧异，因为就是你们以前林都是这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嘛，其实做起该出力啊。好，我们六点四十分来跟他讲故事，好，讲这个侯友宜跟这个陈泽文的故事，就在飞碟晚餐讲，因为在 T 台讲不方便，不是不能在电视讲，是因为故事比较长，我们待会六点四十分跟大家报告。 好，我们看到这个待会齁，这台北时间待会这个普丁会有个国际记者会齁，会有个这个正式的宣布啊，要把这个乌克兰的 15% 的领土那四个州齁，卢甘斯克齁，这个顿内兹克齁，这四个州齁，要把它，因为那公投已经结束，要 copy 这个克里米亚的模式齁。这个当初乌克兰战争开打的时候，杨永明老师就讲过了。好，那联合报当时有写说，到底是他会走，因为有一个是乔治亚模式。好，乔治亚那更早，乔治亚是在2008年，那克里米亚是在2014年。好，那乔治亚共和国它有两个省，好，相当于这个乌克兰这两个州，好，后来都是这个好加入了这个俄罗斯。好，那现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是四个州。好，那等于是从乌东延伸到乌南啊，跟克里米亚连接在一起哈。那这个普丁会正式宣布说，这四个州哈，经过公投的结果，他们要加入俄罗斯哈。这是待会晚上八点钟哈，在台北时间八点钟，这个普丁啊，这个要对外正式的宣布哈。那也有可能他就是正式宣布特别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哈，成功了。他当初就是要做两个事情嘛，就是要把乌克兰这个去纳粹化嘛，非军事化嘛，然后去解放这个卢甘斯克跟顿内兹克嘛。哦，那除了这两个州之外，他另外这个买二送二，他又多了两个州。好，哦，就看待会普丁怎么来解释哈。哦，那你也看到这个拜登总统他拜登他也 copy 的2014的这个克里米亚的模式哈。哦，美国到现在还是不承认。好，应该说全世界这个以美国为首的那些西方，他们到现在包括乌克兰，他当然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可是从2014年到现在，克里米亚一直是由这个克里米亚就是在黑海里海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半岛，好，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战略位置。然后从2014年开始就由俄罗斯在占领。好，那当时的模式就是克里米亚做公投啊，克里米亚公投说我们要加入俄罗斯，然后他们加入。所以就像杨永明老师之前讲的，他就当时我们也在研判说到底普丁会采取哪一种做法。他乔治亚模式是他去在08年那时候不是北京办奥运吗，哦，不是冬奥，是夏季奥运，哦，2008年的时候，在这个北京奥运那时候，这个普丁就出兵乔治亚，哦，打了11天就打完了。你看乌克兰这打多久了，半年多，他去打乔治亚11天就打完了，啪啪啪啪，那个才叫闪电战，啪啪啪打完，然后他就走了，就比赛就结束了，那两个州就这个跟乔治亚脱离关系的。那克里米亚模式就是他去走一个公投的程序。好，那现在普丁他一定会把它合理化法理化，说这个公民自觉啊，那这四个州的人民都这个80几%甚至90几%都要加入我们俄罗斯啊，那所以我们就尊重他，就如何如何。那从克里米亚的模式延伸到现在乌东乌南的模式呢，在普丁的立场来讲，他说那这个已经是我的俄罗斯的国土了。你如果泽伦斯基跟北约或者你美国，你打到这四个州来，那等于是打我了。因为这四个州包括克里米亚都已经加入我俄罗斯了，都是我俄罗斯的了。你如果打我就是跟我开战了。好，那我们就这个齁，这个其实，但我刚讲这个拜登他说我们不承认这四个州，废话，就你2014年你也不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啊。可是我的问题说2014以来克里米亚他实际控制在俄罗斯手上啊，你不承认是你家的事情，我控制就好了。你不给我面子，但是里子是我的啊。克里米亚从2014年来一直是由俄罗斯占领，俄罗斯控制啊。包括你现在看到的乌东跟乌南也是俄罗斯占领啊。当然俄罗斯付出了很多代价啦，那乌克兰也非常多的这个死伤齁。各位听到没有，你想想看，我们从香港齁，从阿富汗到乌克兰，你可以看到国际社会的现实啊。当初有多少人说要挺香港，包括蔡英文、陈其迈、川普、庞培欧，这两天来的庞培欧 啊，你不是说你一直挺香港吗？对对，包括英国，因为英国是之前殖民香港，英国也很挺香港啊。好，大家都说挺香港，然后呢？ 你这都不要去讲一些有的没有，那你告诉我他们有真的挺香港吗？对不对？阿富汗去年八月美国撤兵谁还在管阿富汗的死活？美国屁股拍拍的就跑了，美国也觉得很委屈，说我在阿富汗打了20年我死了很多人，我花了很多钱，花了20兆的美金这个开玩笑，我不要玩了，他就跑了。他一走了之，阿富汗的人是你家的事情，他不管他不干他的事，他觉得我责任已了，那你家的事情这就是美国。乌克兰也是一样你看国际社会现不现实？你说乌克兰被俄罗斯这样子侵略，国际社会有非常团结的去对抗俄罗斯吗？没有啊，真的没有啊。就联合国有193个会员国嘛，你扣掉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有191个嘛，对不对？你们两个当事人不要算嘛，193减2有191嘛。那这191个会员国有一致的制裁、反对、抗议，有吗？没有啊，没有。就口头上这个出一张嘴说不要这样打，这个战争很可怕。然后呢，真正去制裁俄罗斯的才40几个国家而已啊。那另外100多个国家干嘛？就在旁边看说你们不要这样打啦，这样不好的，那干嘛打成这样子？对不对？那叫你制裁俄罗斯，你愿意吗？包括欧洲很多国家他都不愿意啊。为什么？因为他的能源、他的天然气、他的石油、他的粮食原物料，他要靠俄罗斯啊，他不愿意去得罪俄罗斯啊。反正你是打乌克兰又不是打我，我干嘛？不团结啊。印度大陆他跑去跟俄罗斯买原油啊，你不买我跟你买啊。印度买了一大堆，大陆也买了一大堆，便宜啊。俄罗斯热得很啊！你们不买，别人我的好朋友要买啊，我管你，你不买是你家的事情啊，我卖别人啊。全世界有团结起来去对抗俄罗斯吗？没有，对不对？好，国际的现实大家了解的。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假设有一天大陆打我们，国际社会会团结起来去对抗大陆吗？会不会？会不会？联合国其他会员国这个大陆开打了，打台湾，然后我们一致去抵制大陆，然后我们去制裁他，就很像现在半年多以来国际社会在制裁俄罗斯一样，会团结吗？会吗？不会吗？制裁会有效吗？没效。你看制裁俄罗斯有效吗？失败啊。不团结然后制裁也失败，这个就是你看到俄乌战争的结果吗？那这个结果也是，如果有一天大陆打我们，国际社会也是这样子。国际社会也是，我们口头声援一下台湾好了，台湾好可怜哦。要制裁大陆吗？不要啦，这个人民币这么香，制裁大陆干什么？国际社会就是这样子，就跟他们现在制裁俄罗斯一样他们要先算一算说，那符合我的国家利益吗？制裁不会成功的呢。国际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啊！川普讲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乌克兰或台湾这川普讲的，很多绿媒不敢报。我这两张图都是台视新闻的图哈，谢谢台视新闻，图做得很好啊！这图做得比国民党还好。我看台视新闻的小编去国民党上班好了，国民党专天梗图都惨不忍睹啊！川普讲的，那川普讲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是乌克兰或台湾，那我们做错了什么？乌克兰已经打成这样子，已经死成这样子了，那我们做错了什么？这样各位听众朋友，你了解我的用意在哪里？这是两个美国总统，一个是现任的拜登，一个是前任的川普，他们没有义务要保护台湾好，所以你看到民进党很多大内宣说这个挺台湾是美国跨党派的共识，那不是啊。好，他说这个Bipartisan 这种跨党派公司，那是骗你的，因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美国的军火商也是跨党派的，好像美国都跨党派之争。那拜登跟这个川普他是不同党的，他们都支持台湾吗？都挺台湾吗？是吗？ 不是啊，所以他们是美国总统，他不是中华民国总统，他没有义务要保护我们。拜登一直讲说我会出兵，你出兵，你出兵要国会同意啊，不是你说出兵就出兵啊。美国总统出兵是要国会同意的、啊，不是你说打就打，那你怎么想啊？你想打谁就打谁啊？没有那么简单啊。美国他挺台湾，他是有他的国家利益。我刚前面跟各位讲说，坐下来谈符合美国的利益吗？所以你看，美国一讲说我们反对片面改变现状啊，美国希望的是你同意不好，独立也不好，你就待着吧。大陆不要同意台湾，台湾也别想独立，你就给我待在这里啊，因为最符合我美国的利益啊。我可以从台湾这边收刮，把台湾当提款机，我也可以拿台湾去要挟大陆，哎、欸，你要跟我好一点哦，不然的话我就让他台独哦。他进可攻退可守啊。那两岸的未来为什么是看美国的脸色呢？为什么是要看美国的台湾政策法由美国的参众议员来决定呢？那符合呢美国的利益吗？我们凭良心讲符合美国的利益啊。那符合我们的利益吗？各位听众，我们不是民进党，民进党是民进党，台独是台独啊。你们要选举，我们又要选举啊。你要骗票，你要 donation, 你要捐款，我不要啊。我只想好好的过日子啊。我不想变乌克兰，我也不想变阿富汗，我也不想变香港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走到这一步呢？会走到说川普说，哎、欸、这个因为是主持人问他说，这有点套招啦，那个这个主持人问他说，哎、欸、什么事会让你彻夜难眠？哎呀，这样问了，什么事会让你彻夜难眠？然后川普就回答说什么，哎、欸、普丁扬言要动用核武啦什么什么的啊，他就巴拉巴拉一直讲。好，但是川普讲这有一点我是比较在意的哈。川普他说哈，如果我是美国总统哈，普丁不会打乌克兰的，这是川普讲的。如果他是美国总统的话，普丁不会打乌克兰。好，因为他说他了解普丁，好，所以他就不会打乌克兰。这个当然是美国主持人没有问我想问的问题。我想问川普的是说，那如果你是美国总统，习近平会打台湾吗？你的意思是说你跟普丁很好啊，如果你是美国总统的话，普丁会卖你面子，普丁不会打乌克兰，这是你的意思吗？那你跟习近平好不好？好啊，大陆北京会不会看你的面子不会去打台湾？那你也知道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普丁啊俄罗斯帮了川普多少忙啊，所以当时才有通俄门，通乌门跟通俄门都是川普的丑闻啊。通俄门不了了之啊。好，那通乌门跟这个国会暴动要弹劾这个川普呢也过不了关，因为参议院啊，好，因为众议院他过半就可以，可是参议院很像三分之二好像过不了。好，这共和党在参议院还是有人表决没有通过了，好，就变成这个川普是这个被弹劾两次，好，但是没有过，好，那也是破美国总统的记录，美国从来没有一个总统被弹劾两次，好，但是弹劾两次川普都没有通过。那现在川普在就刚讲这个庞培欧来我们蔡总统跟赖副总统奉为上宾啊，好，自由时报还专访，哇，庞培欧来好了不起啊，这个感谢啊什么的。可是庞培欧在美国的政坛的行情是什么？他有可能代表共和党出来选总统吗？因为他前面还有他的老板川普还要再选啊，川普剑指2024，因为我们刚刚不是讲说美国的其中选举在11月8号，他们这个众议院然后参议员有三分之一要改选，然后众议院是这个435席全部都要选，哦，他们的众议员是两年一任，哦，所以全美国有435个众议员，哦，所以众议员比较不值钱，哦，参议员是这个每两年选三分之一，改选三分之一，那美国有100个参议员，所以参议员比较重要，哦，参议员比较这个物以稀为贵嘛，哦，那这些选举然后这些投票在共和党的初选里面川普支持的大部分都赢了，那就是因为要选举嘛，要跟民主党选举嘛，所以共和党自己要先做党内初选了。那共和党就是分两边嘛，一边就是这个你挺川普嘛，一边就是你骂川普嘛，那挺川普的大部分都赢了。这没各位听到美国的选举的水平就是这样子啊，水准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川普的民粹好，然后这个胡搞瞎搞无厘头，可是美国共和党的选民他吃这一套， 你觉得很奇怪吗？我也觉得很奇怪。但美国不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吗？那为什么美国 COVID-19 确诊的人最多，全世界最多？为什么 COVID-19 全世界死最多的是美国？我也不知道。那为什么美国选民明明知道川普那四年这样子胡搞瞎搞，共和党现在的人大部分，因为他们觉得川普会赢啊，站在共和党的选民也就谁能够赢，谁能够把拜登赶下来，谁能够代表共和党赢，他就支持谁嘛。那目前看起来是川普比较有可能这个卷土重来，然后把这个民主党再打败一次。他们民调出来，他们支持的是，就包括共和党的初选，他们 favor 的是川普背书的候选人啊。这个就是民主制度的悲哀啊。就川普做的很多离谱的事情，讲的很多圈圈叉叉的话，他川普在造势大会都是三字经五字经那种出口一直讲的、啊。可是共和党的这些选民听得很带劲啊，讲得好，骂得好。这个跟我们台湾某个程度而言也有点像了。所以第二面我的结论是这样子齁。这个今天走到这一步啊，蔡总统领导国家的方向是错的。才会变成台海的兵凶战。但即便这样子还是有人帮蔡总统讲话。好，待会广告回来，我们跟大家讲这个侯友宜跟陈哲文在2019年的故事齁，你不要转台。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来来来讲故事齁，这个民进党在追打侯友宜的博士论文啊，为什么警大会配合演出啊？好的，很多朋友看不懂，那警大的校长跟侯友宜不是同学嘛齁。那侯友宜他2018当选新北市长的时候，这个当他那时候是新官上任嘛，就是他本来是朱立伦的副市长嘛，然后他跳出来选，他赢了齁。那这个新北市的警察局长啊，就是陈哲文。所以陈哲文他在当警大校长之前，他是新北市的警察局长啊。所以他当过侯友宜的部署，虽然他是侯友宜的同学啊，他在警察大学校长之前，他就是新北市警察局的局长啊。这个是有故事的齁。那民进党基本上是用古墓奇兵的爬粪法齁，他不肮脏就不会选了、啊。就是这么这个简单，就是反正就是能骗多少票就骗多少票啊。好，因为侯友宜的论文这个四年前就炒过了，2018年那时候就炒过了，我不晓得现在为什么要再炒一遍。就你炒的是四年前我就听过的事情，那我来跟他讲2019年的故事齁。那话说从头，因为我们只能讲到50分啦，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别的新闻要讲齁，这个大概7分钟的时间我来讲这个故事。2019年啦，那时候这个侯友宜刚胜选没多久，好，那你也知道刚当上这个独当一面嘛，因为他之前都是朱立伦的副市长，当了七年，好，那当了七年的副市长，当这个终于独当一面了，他就即时有所表现哈。那侯友宜的压力在哪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当过这个警政署长，当过警大校长，那治安是他的这个招牌，好，所以侯友宜他一定会要求说，我们新北市呢，什么都可以输，但是治安绝对不能输啊。因为你相较于全部的县市长，只有他是警察出身啊。啊，我是警察出身，然后我新北的治安如果搞不好，那我面子往哪搁啊？他的背景是这样子哈。那2019年呢，当时淡水啊出的状况啊，你也知道，那基本上就这个圈圈叉叉一些这个比较年轻的这个年轻气盛啊，好，然后就是会这个斗殴啦、吵架啦、打架啦，这种的哈。就在2019年呢，当时的这个侯友宜刚接就当选新北市长没多久，当时的新北市警察局长就是现在的警大校长，叫陈哲文。那陈哲文是局长，侯友宜是新北市长。那在警察大学45期的这个同期同学里面，侯友宜当时升官升最快的。45期当到署长的应该就是侯友宜的啦。现在这个黄明昭是51期嘛，然后陈国恩很像是44，王卓君40，应该45期应该就只有侯友宜当到署长。好，我印象中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他就是他期里面同学里面他是爬最快的，甚至他现在当到新北市长还有人说叫他选总统啊。这个在这个当他们当年不叫警大，当年叫做中央警官学校、啊、叫做官校。那在官校45期，当侯友宜是这个 应该说是所有的警察里面，侯友宜是最突出的，从以前到现在，好，从中央警官学校有史以来到现在，好，最全国最突出最 outstanding 的这个警察非侯友宜莫属。好，那这么光芒毕露呢，当然就是会让人这个圈圈叉叉，因为当年他们在45期毕业的时候，第一名其实是陈泽文。侯友宜，你知道侯友宜就是 OO 啊 AA 啊，侯友宜他的外表并不出众。好，那侯友宜在警大毕业的时候，他也不是第一名，第一名其实是陈泽文。好，那大家这个同学就是毕业之后就各自努力嘛，哈，这个他们在警界的这个表现一路领先的是侯友宜啦。好，这个没话讲嘛，就各种破大案啊，立大功什么。那陈泽文在这个警界也非常的力争上游。好，不然他也当不到警大的校长了。好，我们全国只有两个人是三线市，一个是警政署长，一个是警大的校长，只有这两个人是三线市心。好，那当然这两个我都认识的，好，侯友宜跟陈泽文我都认识，我就不谈这些，把我讲一下为什么会有心结。好，刚刚不是讲到2019年嘛，好，就是侯友宜这个淡水那边出状况，那这个新闻就闹出来了嘛。然后在打影片这样播啊，你看淡水那些人这样打架，这个目无王法啦啊，什么这个没有公权力啊什么的，这个新闻一而他不是一件多，他一而再再而三连续发生在淡水哈、哦，侯友宜就很生气哈、哦。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就是淡水的事情已经爆发了哈、哦，然后新北市警察局开会，好、哦，那局长主持嘛，就陈泽文主持嘛。好，那新北市的所有分局长就是这个周会，所以所有的分局长通通都在现场这样。好，那侯友宜呢，因为他就是刚讲淡水的事情，他就很生气啊，他气到呢，他直接冲到新北市警察局啊，他没有通知陈泽文哦，好，他也没有通知任何人，他就新北市长直接冲到新北市警察局，正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冲进去啊，好，冲进去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淡水分局长痛骂一顿，就当着大家的面把淡水分局长痛骂一顿，当场宣布把淡水分局长拔官了。你下来，你不要干了，你莫名其妙就把淡水分局长，当然就是我刚讲那斗殴的那些事情，让侯友宜很没面子嘛。那问题是侯友宜他冲进了新北市警察局的这个周会，当着局长的面去把分局长给拔掉，好，当着所有分局长的面，那这局长陈泽文就民主的警哨都得啊。那侯友宜发飙完，他就当场就是说我要拔掉这个淡水分局长，之后他就跑了，他就离开了、哦、那离开就是剩下陈泽文跟这个其他的分局长，大家面面相觑嘛、哦、啊，陈泽文就很难过了，因为他下不了台啊，他真的下不了台，那我这局长还干个叉叉，我就干不下去的、啊哦、那这个陈泽文下不了台，他就当场，因为陈泽文的个性我了解了，我了解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大家这个，他就跟所有的分局长讲说，如果你们再犯，因为淡水分局长已经被干掉了嘛，对吧？淡水分局长被拔官了，你们谁再让侯友宜出来这样子，我这个局长我也干不下去了。他就公开这样讲，他说那我也干不下去了。那这心结就重。那侯友宜这个事情，我讲讲，就是侯友宜，我讲哈。我2019年就跟各位讲过这个事情了，2019年在飞碟晚餐我就讲过了，所以他们这个心结是早就种下。那侯友宜在这个拔掉分局长之后，他还跑去记者室啊，侯友宜还跑去记者室跟记者解释说他为什么要拔掉分局长，他又自己去自圆其说，因为我认为侯友宜的错就是你把市长当成警察局长啊，这不是你这。你要怎么处理？就是你觉得淡水分局长你要拔掉，对不对？你可以打电话跟陈泽文讲，对不对？你要留面子给你同学，他是你同学啊。那你是市长，你不是局长啊。这样，各位听众朋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么话说回来哈，譬如说淡水分局长好了哈，你要把淡水分局长拔掉，新北市长可以决定吗？新北市警察局长可以决定吗？我跟你讲都不行了，其实是都不行了，是中央卖面子给侯友宜，因为侯友宜那时候气到抓狂，当场就把他拔官。其实一个三线一的分局长，譬如说柯文哲啦， 我举柯文哲当例子，柯文哲那时候不是在那个什么信义分局有没有？他不是一上来就耍官威说，法轮功再怎么样我就把你拔掉有没有？那个李德威啊，还有高嘉瑜耍宝的那一件，那时候高嘉瑜不是弄一个什么漂流木的事情嘛，要拔掉那个内湖的张梦玲嘛，我记得是叫张梦玲啊，因为我跟张梦玲、李德威我都不熟，嘿，抱歉，我警政跑得不够深入哈，就是内湖跟信义的分局长，当时柯文哲都想把人家拔掉，都拔不掉。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就说你是直辖市长，你想拔掉分局长，不是你说拔就拔的啦。那我觉得侯友宜在处理淡水这个事情，他太急的啦。你这样子，陈政文他根本他怎么带？他根本带不下去啦。对啦，你说比警察的专业，比这个你们两个是同学嘛？那你当过警政署长，陈政文没当过，但是你已经当上新北市长的，你就应该把这方面全权委由陈泽文去发挥嘛，你应该信任你的同学嘛，对不对？那你应该把你的时间跟精力放到其他市政的地方，因为警政这一块你这么熟的，你干嘛还去插手呢？对不对？你打个电话跟陈泽文讲说，淡水那个嘎出力耶，陈泽文会不听命吗？他会说，那个市长不行，我一定要保淡水这个分局长，我要跟你对着干，不可能嘛。这事情闹这么大，陈泽文也没面子啊。那你在没有通知人家的情况下，你冲到新北市警察局去开会，人家开会开到一半，你冲进去，然后把大家痛骂一顿。这，我说侯友宜，因为你是要更上一层楼嘛。可是你这个事情的处理是很不够完美啦。这不是秘密，这个警戒大家都知道了。像我们这种跑，怎么不都一看这代志不是安尼处理的啦？就是你处理的不够成熟，也不够圆滑。好，如果你要更上一层，你现在选新北市长，你要连任，你甚至以后要当总统，你不能这样处理啊！你以后你就跑去警政署把警政署长痛骂一顿吗？不是这样子啊！这处理的，这次我就说他们这个是有些，不是只有这个心态，很多心结啦。我这是举一个例子跟几个故事跟你讲了哈，来给我柯志恩那个来。阿志嘿，那个柯志恩哈，有造势大会今天晚上，好，那找了很多 A 咖啦哈，这个目前国民党除了韩国瑜之外，你台面上叫的 A 咖几乎都会去的，包括这个马总统啦、朱立伦啦、侯友宜也会去，怪怪哈，卢秀燕啊、江启臣跟这个谁啊，高金委员哈，然后郑丽文跟曾明忠这几位又排了很多椅子，我跟你讲哈，这个是一道险棋呀。你要复制这个当年韩流的这个齁，就讲别人。好，那当高雄市的派系是全力动员啦、啊。就是这个国民党齁，因为你懂完没系统。你看那天我们不是跟他讲那个毛家庆啊，他说郑运鹏办造势会动员游览车吗？张善政不是被人家讲说发红包，其实发红包那是冤枉的啦。可是张善政去那一场的造势晚会有没有游览车？他一样有游览车啊。好啊，这块呢，高雄这场会不会有动员？也是会有动员。好，那我们晚上就看这个造势的场合，他一定会出动空拍机。好，一定会有空拍的镜头，让你看看到底多少人。好，看人填得满填不满，看看群众的热情怎么样。各位朋友，我没有看热闹哦，我拭目以待啊。没有韩国瑜，你们要去复制韩流，乐观其成。好，我们看看柯志恩委员，看看这些国民党这些大咖，你们不要韩国瑜嘛，你们自己去弄，我看你能弄多少人出来。我来看看你们群众的热情是怎么样，好不好？那让你去比较一下当年的韩流有多难啊，人是要比较的，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啦。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你投柯志恩，你投蒋万安，你等于就是投朱立伦。好，那因为这个是党主席保卫战齁，这个我讲很多次的，我就不重复。柯志恩，所以我跟你柯志恩拿几票，他是会比较嘛，就是比较李梅珍拿几票嘛，比较当年韩国瑜他击败陈其迈，你拿几票？那时候韩国瑜是拿89万票，陈其迈拿74万票，他赢他15万，89比74啊。之前陈菊赢杨秋兴是99比45，99比45啊，你没听错，99比45。陈菊99，杨秋兴45啊。那 后来韩国瑜击败陈其迈是韩国瑜89，陈其迈74啊，89比74啊。好，你就知道那个难度有多高。好，我也祝福这个柯志恩，好，祝福你们高雄要办造势晚会圆满顺利成功啊。我们来比较一下。好，我没有任何唱衰，唱衰干嘛？唱衰也没钱可以领，我唱衰我就看看，让大家在说啊，不要韩粉啊。林维洲不是说韩粉绑架国民党吗？韩粉在看不看？韩粉在搞？韩粉会绑架国民党哦？韩粉是很难当，韩粉四处被人家追打了，那韩粉来绑架国民党？韩粉如果绑架国民党，国民党不会输这么惨、啊。你国民党自己黑白冲到这样哩哩哒哒，说把责任怪韩粉啊？林维洲你有较憨过淡薄啦，我紧啦，你立马被选竹北市长。我马西格力祝福我风度是很好的，来来来，我们给我那个大小框来。哎，这个蒋万安哈、哦，他说这个他的 DNA 就是爱台湾哈、哦，这种爱台湾就是我的 DNA 了哈、哦。这个讲这种话哈、哦，这个是呵呵真的，那谁不爱台湾呢？爱台湾是你的 DNA， 那我要去问陈时中说你爱台湾吗？还是我要去问黄珊珊说你爱台湾吗？我们台北市长还有另外九个候选人，我要一个一个去问他。哎、欸，请问你们爱台湾吗？我刚在 TVB 时候问钱子啊，钱子你爱台湾吗？亮哥你爱台湾吗？伟汉你爱台湾吗？你问这干什么呢？难道有人不爱台湾吗？这实在是，哎，阿志给我修仙那一张，来来来，无论如何我要播这个，那修建的，我们听听蔡主席的这个任务交代哈。来，
按选举同时举行的，还有18岁公民权的修宪复决，这是民进党最早提出的主张，现在终于得到其他政党的支持，有机会能够入宪。民进党坚定支持这项长久以来的主张，这一次让我们民主前进，挺18。
距离选举还有57天，好，那个吹这个公投票的哈，这个18岁公民权的也会有动作的。好，丁恩平，那我因为我之前问这个其他的这个网友，他们看见很像没有人在谈这个事情，很像就我在谈啊，我人为言轻也没关系。我们在看这个新闻怎么变化啊。好，但是回到蒋万安讲这什么什么爱台湾就是我的 DNA， 我觉得这种有种思想检查的味道，这不好。好，格局啊，每个人都爱台湾，爱台湾是大家的共识啊，好不好？谢谢大家，我们下礼拜见，拜拜。